大家请准备，我们讲义43页第三章。讲义第三章，下个礼拜开始要进入第四章了。从这一章开始才真正进入阿含经，从这一章开始啊，才真正进入阿含经的精神。为什么说从这一章开始才真正进入阿含经？我们前面两章就是有提到说三宝，第一章是三宝，第二章呢是教法，就是佛所言教身教等等。那实际上第三章开始为什么说才是阿含经的精神呢？就是我们了解了这些教法过后，了解了这些三宝的重要性过后，皈依过后或者是受戒过后，那要从哪里开始呢？那第三章导师就说从我们友情自己开始了，因为我们人开始了就是做人要先知道怎么做人从友情开始因为友情就是我们人类为本的佛法就是师尊开示的佛法，它不是对在阿含经它是以人类为本。我们佛法概论后面会提到有一些导师他是很不客气的，导师对一些时代的弊端导师是不客气的，就是一五一十的跟你讲得很明白。我先稍微讲一点点，因为这一段话对我印象太深刻了。导师说导师写佛法概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对不对？好几十年嘛，但是那个时代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导师说很多人在提倡放生有没有去什么啦放生啦救动物啦怎么样啦爱护动物啦。导师说我们的当然爱护一切众生是菩萨道菩萨道或者是佛陀的精神所在，这个是绝对没有冲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了对人应该要更加的着重一点所以你看我们到后来导师有提到说，导师很多人花太多时间在这些小动物但是呢对人这个部分反而忽略。所以有些人他做很多这样子的活动，但实际上呢他的人际关系不好那对人也不好。为什么？因为呢他们觉得对动物比对人比较容易，因为动物不会反抗嘛，你给它吃它就乖乖的嘛。但是人不是的哦，你知道吗？人你给它吃它会怀疑你的你这个有没有毒你背后有没有动机它会在揣测你的用心。所以友情佛陀说，假如我们导师在书里面也说假如我们对于这个友情能够多关心那它实际上是就是能够更加的吻合世尊人类为本的佛法。为什么？因为世尊出现在人间，然后在人间成佛。为什么佛不化现是一只猴子的身成佛呢？为什么他要是一个人的身来成佛呢？这个就是因为人类有人类的特质，是其他道的众生所没有办法比美的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学佛应该要着重友情，不管是自身这个有情事的这个五蕴身也好，或者是我们对一切的人类也好，应该要在这一方面多用心。否则我们离开了这个人类这个人类为本有时候我们对小动物很慈悲，但是对人呢很残忍这个其实就是怎么说，学佛 你说对动物慈悲也不是说错的对不对？但是对人不慈悲那个是绝对错的啦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明第一节，佛法从友情说起。友情的定义是什么？括弧一，佛法以友情为本凡是宗教或者是哲学 都有其根本的立场，像宗教有宗教的根本立场，哲学也有哲学的根本立场。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呢，导师已经有提到佛法的正见，就是理论上的一种认知啊，事理的认知跟哲学非常的像，因为它是抽象的，它是形而上的，就是靠你自己的领会啊，很多部分啊，宇宙的真理靠自己的领会。那这些哲理上的这一些领悟啊，或者是说明啊，它很多时候假如不落实于我们身心的身口意三业啊，这一些理论，这一些事理的规则，它只是一种学问。所以哲学它的根本立场跟宗教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啊。所以我们才说啊，大家还记得第一章吗？我们八正道导师不是有分成三类法，对不对？意境法、中道法，还有呢？哎，不是，中道法第一个是什么？啊，真谛法啊，中道法跟解脱法啊。真谛法呢，就是类似哲学，跟哲学不同。为什么？因为它是正确的人生观啊。那中道法跟世间的善很像，但是它却又不是世间的善或者世间的宗教。为什么？因为这一种八正道的行见会让我们趋向于真正的解脱。所以真谛法跟哲学很像，那道德的善跟世间的宗教也很像啊，乃至最后的正定呢，那这种解脱啊跟宗教的修禅定也很像。但是从根本到最后啊所得到的结果进行果来看呢，是完全不同啊。当然他们都有基本的立场，不过导师在《我之宗教观》那本书里面有提到，宗教导师是这样子定义，宗就是自觉啦，教就是教化嘛，就是觉他，觉他的部分。所以宗教它是有某一位圣者他自己对于自心方面啊真理的领悟过后，他对于教化众生啊所做的一种一种化导的方式啊，所以成为宗教。那不管如何，这两者都有他自己的根本立场。认识了这样子的立场，就不难把握其思想的重心啊。那佛法以有情为中心为根本，假如学佛不知道从有情着眼啊，而从宇宙或者社会说起啊，就是谈天说地啦啊，或者是谈社会啦哈、啊、等等，或者是从物质精神说起，其实都不一定能把握佛法的真意。那佛法的真意怎么看待呢？我们看注脚一，注脚一哈，《杂阿含经》有这样子的一部经，就是波斯涅王啊，在思维有什么因缘让佛出现于世间啊？其实是因为有三法，就是老病死。那老病死当然不一定是人类啦，所有的有情都有。那因为有情有老病死的缘故，所以佛出现于世间啊。那当然有另外一部经也是类似的哈，说世间有三法，所以佛出现于世间，就是贪嗔痴。另外一部经啊，同样是《杂阿含经》。那不管是贪嗔痴或者是老病死，那都是以有情为中心为根本。所以佛法它不是说宇宙或者是社会的事情啊，它是说有情的真相。那说有情的真相呢，也不是说有情它是要怎么样修的，让自己长生不老啊，青春永驻啦哈，不是。第一步，佛陀在《阿含经》教我们要了解有情的下手处，就是从苦下手，苦即灭道的苦，就是有情本身，它就是其实就是一种苦聚啊，啊一种苦聚，它到后面我们就会看到了。好，看标题挂弧二，有情的各种解说。第一个，有情为梵语萨多的意语，梵语萨多啊，就是萨多，可以翻成有情。古人的解说情，古人解说为情爱或者情事，有情爱或者有情事的动物，就有精神活动的，与世俗所说的动物相近啊，就是情。 请看44页，印度旧有的解说啊，萨多，印度旧有的名词哈，如数论师的自信啊，有三种自信，三德哈，萨多、拉瑟，还有达摩啊，即有此萨多。那这个萨多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注脚五啊，注脚五，注脚五的第一个解释哈，就是真谛。三藏译的经七十论里面有提到三德，就是这三个，那萨多呢就是喜刮胡勇健，有看到吗？为萨多的体、哦、那罗瑟呢就是忧或者是尘垢为他的体，那多摩啊就是我们讲的达摩，就是暗痴为他的体、啊、那我们现在关心的只是萨多第一个喜或者是勇健、啊、但是萨多呢他本身也有善良的意思啦，善良、啊、那所以在数论师讲的萨多他其实就有勇健或者是喜、啊、的意义、啊、好，我们回到本文，数论的三德与中国的阴阳相似，可从多方面来解说阴阳。我们先看那个本文的刮胡一二三，再来看注脚哈。先看本文，刮胡一，越心理来说，萨多是情；刮胡二，越动静来说，萨多是动；刮胡三，越明暗来说，萨多是光明。由此可见，萨多是象征情感、光明、活动的动物啊。越词以说明有精神活动的友情，就是热情奔放而为生命之流者。那为什么说这三德，数论的三德跟中国的阴阳相似？这个阴阳在汉语大词典、哦、在注脚六，我看了有七个解释。阴阳啊，但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大家可以参考了哈。因为以前我上课我有给跟同学讨论，有讨论到这个，因为阴阳你说跟底下情动或者是光明或者是心理动静跟明暗怎么配合呢？跟中国的阴阳我大概是这样理解，大家参考一下了哈。假如你有更好的说明的理解的话，欢迎给跟师父讨论哈。我们看注脚六，第一，阴阳它有第一个含义是天地，第二日月，第三昼夜。昼夜跟白天跟夜晚，我觉得这三个有点像明暗啊。明暗，好，天就代表光嘛，地就代表暗嘛，日就代表明嘛，月就代表暗嘛，这样。我是这样想啦，大家参考一下哈。前面三个有点像明暗，那第四寒暑或者是春夏秋冬，这个我觉得有点像是季节在或者是在跟动静啊，就是万事万物的动啊，比如说春天啊，冬天呢就像静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了哈。那情感呢就比较像是六男女，就是阴阳有男女的意思，就情感。那第七动静当然也就跟我们的动静很像了，所以汉语大词典里面的阴阳啊有这七个含义，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所以我们说友情或者是萨多，那不管是印度当地的数论派或者是中国的阴阳，导师归纳为有这三种的性格哈，就是情感、光明跟活动，有点像是知情意啊。我们到后面再会还会看到这个知情意哈。好，我们来看标题第四，经中的诠释，友情是什么呢哈，就是萨多是什么呢？般若经解释为大心、快心、勇心，如金刚心， 也是说他是强而有力、坚决不断的努力者，就是萨斗啊，有这样子的含义哦。只是友情而已哦，有这样子的含义哦，就是奋不顾身或者是坚决不断的努力者叫友情。所以我们一般我们讲友情就是我们凡夫嘛哈，但是假如我们是懒懒散散的哈，可能连萨斗的含义都没有哦，啊。所以如果真正是萨斗的话，他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哈，才叫萨斗。嗯，但是有一些人他每个人的那一种性向跟好药不同，你给他真的是给他找到自己喜欢好药的东西哦，他虽然是很懒散，但是他也可以坚持到底的哦。有些人是这样啊，你是还没有给他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嗯，友情就是有这样子的个性。好，我们请看45页第5节，小如驴与蚂蚁了哈，大致人类以及一切友情，都时刻在情本的生命狂流中，就是以情为本的生命了哈的奔驰当中。刮胡山，友情以情爱为本，故不容易解脱系缚。友情以这样子的情爱或者情事为本，那由于第一个冲动的非理性，第二对于环境或者自我的爱好，所以不容易解脱系缚而实现无累的自在。所以友情它本身虽然是有这样子的，就是有情本的生命狂流哈，但是往往都是有这种非理性啊，就是没有理智的这种冲动，不管是对事对人对物都一样，那对环境或者是自我的爱好等等，这些情本啊情事的一些特质啊，让友情不容易实现解脱自在的这种理想啊。所以这一点导师提出来，就是让我们先了解友情它就是有这样子的本质才叫友情啊，否则不可以叫友情。好，看二标题，友情为问题的根本。括弧一，世间的问题源自于友情自身。世间的一切学术、教育、经济、政治、法律、科学，无一不跟友情有关，无一不是为了友情出现世间，无一不是对友情的存在，对友情 而存在哈。如离开友情，一切都无从说起。所以世间问题虽多，根本为友情自身。也就因此，世尊单刀直入地从友情自体去观察，揭开人生的奥秘。就说不管我们在比如说现代大家都知道哈，全世界都担心的就是暖化的问题嘛，对不对？地球暖化的问题，说前上个月还是什么，不是有一个我们地球不是有一个小岛，它是全世界最低洼的一个小岛，有没有？他们的总理啊，不是在潜在水里面开会，有没有？要向全世界表达说，如果是北极的冰融化，第一个被淹没的区域就是他们，所以他们先要在海里面开会，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最早要遭殃的了哈，希望大家要慈悲一点哦，不要那么让这个地球那么快的暖化哈。那但是不管我们怎么避免哈，或者怎么鼓励，导师这里讲的很直接哈，问题其实都在友情本身呐、啊，对不对？很简单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说，哎，开冷气是会让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对不对？每个人嘛知道，但是不开好痛苦哦，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友情其实就是活在这一种又矛盾啊，然后呢又满足啦，哈，然后又不得已啦，又无奈啦，很就是错综复杂的情感当中，就是这样子一天一天的过，我们都是这样啊。所以你说人友情本身什么时候能够真正不会遇到这种世间的问题，我想是 是蛮困难的，对不对？哦，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本身就是问题的起源啊，都每个人都有一份啊，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自己要了解了哈，哦，就是能减少多少就减少多少了哈，括弧二，有情有八种苦哈，哦，那这个先来看七种苦哈，哦，有情人生是充满缺陷苦迫哈，哦，为了离苦得乐，那希望做一切活动文化改善它。苦事虽然很多，佛法归纳为七种，哦，如从环境可分为三类，哦，对身心来说的苦呢，就是生老病死；社会的苦，爱别离怨憎会；自然的苦，就是求不得苦。好，我们看四十六页，括弧一，生老病死是友情对身心变化而发生的苦，这个我想大家，不用多讲，大家都很清楚了哈。第二，对于社会的苦，爱别离怨憎会啊，友情是对于友情离合所生的，就是人对社会哈，人是社会必然与人生发生关系，所以人不管是再怎么孤僻怎么独立，啊，他都是还是会在这个人与人当中要存活，啊，所以必然会跟相爱的相亲的有这种爱别离苦，相怨的相敌的产生怨憎会苦，啊，不管学佛再久或者是出家在家，这些苦天天都要面对的啦，啊，括弧三，对于自然的苦就求不得苦，求不得从友情对于物欲的得失而发生，啊，我们来看这个译品的寄送非常好，啊，他说去求诸欲人常起于希望，所欲若不随恼坏如见重，啊，人啊就是求不得苦啦，希望的很多，就是我们想要的很多，需要的不多，对不对，啊，很奇怪，哦，人都这样，那说的更具体一点呢，就是那为了这些一切，就是存活或者是生活的这些种种啊，哦，那在《中阿含经典》有提到哈，哦，母供子贞，子供母贞等等，哦，都有很多这些求不得啦，哦，我们现代更多啦，哦，为了财产那亲人都可以决裂，哦，好友呢都可以绝交，哦，那这些就是众生相了。好，我们看四十七页小节，世间的一些学理制度技能虽然能够解除少分的苦，而终究是不能够彻底的，如世界能得到合理的和平，关于滋生的物质可以解决部分，这个是当然的。但友情的个性不同，体格去兴趣姿势不同，爱别怨憎会苦是难以避免的了，至于生死等苦更谈不上解决，一般人但能俯首的忍受或者装作不成问题。导师的用词很好哈，我们活在苦当中，要么就是屈服低头认了吧，啊，那要么就是装着很自在哦，都没有问题，苦中作乐的样子，啊，这就是友情了，啊，好，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苦啊，就气苦的源头五蕴苦啊，这个是要谈到很多有关于修道的一些观察，啊，那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说明，哈，